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概是这样，我是阿闹，
我是阿红。
为什么今天声音变成这样呢？
因为我们在喝。好了，我们上礼拜不是帮美乐妮庆生吗？
哦，对啊。
然后我们就跟我们的听友订了一个蛋糕啊，忘记他的蛋糕，阿宽对不对？阿宽蛋糕，
对，阿宽蛋糕，
阿宽蛋糕，他有 IG 可以去看他每天做的蛋糕。
他蛋糕其实做的蛮漂亮的，
很厉害耶。嗯，而且他那个巧克力下重本耶，
那个巧克力就是刚送来的时候一打开，我整个想说蛋糕好像没有很大，嗯，对，但是那个厚重的程度
很重，
吓死人。这样就是不是一般的蛋糕体哦，大家就是不要想说是一般的那种蛋糕然后外面抹巧克力酱，不是，它里面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甚至已经是原装巧克力在里面
哦。对，他说什么 80% 的黑巧克力啦，
哦，80% 的黑巧克力，
对啊，
然后上面还有铺那个绿色的葡萄
啊，那个葡萄很厉害，
对对，
就是你吃巧克力吃一次你会觉得很腻。我们这样好像在业配哦，没有没有在业配，那是真的好吃。然后反正我要讲的是，就是我们好像正式把 podcast 变成交友频道了，对，对，我们在上面都跟人家瞎聊一堆有的没的，然后还订蛋糕干嘛的。
我觉得
走出舒适圈，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对啊。
就不然的话其实我们都不太知道别人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一如往常，
我们就是会只会碰到公司里面的人而已啊。
对，而且我觉得这次买蛋糕这个事情啊，就是很像在点酒，很像在酒吧点酒啊，就是我们只有告诉他说我们不要什么，我们大概想要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我们也不懂蛋糕啦，蛋糕的世界，
就老实说是这样
啊。
而且阿红不太吃蛋糕了，
对啊，甜点啊，甜点我不太爱吃，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不要太甜的。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真的来了一个看似很甜，但是其实非常好入口的、那个、
巧克力蛋糕。
他其实有名字，但是我现在记不得。
对，他有给我们小卡片，但是我们没有带来。
对对对对对，就是本来上个礼拜就应该要跟大家分享那个蛋糕这件事情，这样。不过因为就发生了一些令人难过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想说，就是也聊表哀悼之意，所以我们就没有发一些太欢乐的图片给大家。然后先跟大家说声对不起，这样。但是在今天就来补一下，就是这个好吃的蛋糕这件事情，而且。那个蛋糕我们好像每一个人吃了四分之一块，对不对？
对，那蛮大块的。
因为那个蛋糕刚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看到就想说啊，以我们的年纪，我们就是切小块小块的好了。嗯，就越吃越刷嘴，
那就把它吃完。因为那个葡萄会制造很清爽的假象，
就是你吃觉得嗯，抠滴抠滴，苦甜苦甜，然后就觉得嗯，快要吃不下，然后就补两颗葡萄，又可以继续。所以那一天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就吃了四分之三的蛋糕，然后最后的四分之一蛋糕是那个阿红妈妈一个人默默的把它给干掉
了。对啊，他就在家里看韩剧把它干掉了，明明就是美乐妮的生日蛋糕。
对，我们本来想说啊，我们那天晚上去跟美乐妮就是喝酒，然后隔天应该就是还可以把那个剩下的蛋糕吃完，就一回家打开冰箱就没了。嗯，对，阿红妈妈就说嗯，蛋糕很好吃。
对啊，从台湾那个从桃园寄来的呢，
想说一个七十几岁的女人不应该吃那么多甜食的，然后她也把它给吃完了，这样。好啦，感谢这位阿宽，就是给我们好吃的蛋糕。
没有啦，我们有买了，没有付钱啦。
哦，对对对，但他有给我们就是那个友情价，
友情价，
对，
感谢哈，
感谢你哦，很好吃。虽然
说，而且这样的经验就是完全让我们认识别种不一样职业的人。你看我们过去的那个。经历啊，就是一直在认识自己产业的人，
很容易变成同温层、啊、
对，同温层超厚了，然后久而久之啊，久而久之你认识新的朋友以后啊，像我就会觉得像我是广告行销产业嘛，
对，
那可能假设我在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别的公司的人来拜访，然后可能我就会心里觉得又是一个广告行销产业的人，就没什么好奇心，因为他过的生活大家可以想象，大概就是那样，没意思了，就久而久之十几年你也懒得再去认识新的人，
应该也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因为你就被这个同温层跟绑架了，
对啊。可是你看我们这样子跟听友订蛋糕啊，我们还有晚上在跟听友视讯来视讯去的嘛，对不对？就感觉认识比较多各行各业的人比较有趣一点，像又有人觉得他有工作倦怠来问我们，问我们 看可不可以给什么意见这样子。
哦，
对，那个私讯的那个小 gay 嘛，
私讯讲清楚。我刚听成视讯，我就一直拼命在回想说到底跟谁视讯了，
就用我们的那个 IG 跟人家私讯啦，没有视
讯哦，私讯不是视讯哦，不要一直来点那个大概是这样 IG， 然后想要跟我们视讯。
我们那个有视讯功能吗？没有吧？
没有吗？
我们对 IG 很不熟哎、欸。我们才刚学会发行动
对，你们下次可以教我们一些你知道就是 小技巧小诀窍之类的、嗯、好不好不然的话就是我们真的是很土
我们的小 gay 听众他说他有工作倦怠的问题，
嗯，
那我们就来答一答这一题好了。
好啊，
嗯，不过我们也只是一般人啊，一般人，我们也不是那种真的超级会上班的人。
对对 对
所以我们给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我觉得会上班是一种很厉害的才能，不管你原本的工作是什么，你是社工，或者是你是广告人，或者是你是科技人、嗯、你的本职学能本来是什么，那是一回事、
嗯、
可是我觉得会上班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会上班这件事情在
会上班是另外一个专业。
对对对对对，在就是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一个会上班的人。
对，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会上班的人。
如果有人很会上班，你也可以就是分享一下你的经验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会上班这样、嗯、
对，上班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消磨人性的事情啦。
嗯，
但是有的人乐此不疲啊，那些人蛮厉害的。
嗯，
感觉他抓到诀窍。
可是我觉得你无论如何喜欢那个工作，你中间一定会遇到低潮的时候。
嗯，
低潮的时候就像我自己啊，我做社工大概十年多嘛，然后，欸，我先讲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有点 sad 哦，
哦
你们就斟酌听这样、
哦
嗯。就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一次那个工作上面的低潮，是我遇到我第一个服务的个案，他自杀。
靠，
嗯
嗯，
我记得那是一个端午节的连假，然后我要放假完回来，我要去上班的路上。然后我就接到办公室的同事打电话来跟我讲说，哎，那个某某某的小孩打电话来说他爸爸自杀了、
嗯、
然后那个爸爸是我的个案，然后我们端午节前才刚联络过，然后因为我要帮他处理一些事情，然后那一刻其实我就搭捷运要去公司的路上，我就一直在不断的跟自己对话，就说就厘清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然后这中间的过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可循、
嗯、你在自责吗？
我没有在自责，我在想回想我在跟他对话，或是我就是跟他一起要处理某一件事情的那个过程中间有没有任何的迹象会透露出就是他有轻生的念头，而我没有注意到，
该察觉而未察觉。对啊，
对对对，
你在自责、啊、
应注意而未注意这样、哎、然后我就检视完了一遍之后我发现没有哦，因为这个我必须要写进我的报告里面，对，所以 我就是要想过一轮这件事情，然后当然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发生了，然后也就必须得面对他处理他，然后把他给处理完之后，然后去他的灵堂给他上香完毕之后，我还是继续服务就是他的小孩这样。可是这段过程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创伤，是说我到底在这件事情里面到底有没有做对。
嗯，已经到对你来说已经到创伤的程度了。
因为那是一个很瞬间就停止的服务关系。
嗯，对，就一个人不见了这样啊。
对，而且前一周就是他还充满着希望，然后充满着对于我们要共同去处理某一件事情然后觉得信心满满、嗯，然后隔天就是他就那个好像是
他有什么忧郁症还是什么的吗？
他有在看医生跟服药、啊、对，可是他那时候并没有很遵照医生的指示吃药、
哦、对、
所以对他来说可能我觉得端午节这个节日比如说是一个大家都会聚在一起的时刻点，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欸、刺激吗？
嗯，因为他没有人可以团聚。
对对对对对，然后类似这样然后后来 我只能说就是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其实每天都会告诉自己说，就是我已经做了我能够做的事。因为以前呢、啊，
等于你也要走出伤痛呢。
对对对对对，就是以前对于我来讲，就是我会认为，就是我对这个职业很热血，然后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能解决，就是我的感觉啦，就是对工作的那种热忱会让你觉得你好像能够超越一切。但其实后来经过那个事件之后，我就慢慢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在你工作应该要做的职掌之内，你把它做好。但是一定有很多事情是你没有办法，
对，超出你极限的事情啊，
没错。而那个就是你必须要去承认跟面对你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不足。可是那个不足不是你的错，就是我觉得后来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就对让我对于我自己的工作就是产生了不一样的看待，
嗯，
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这个好像回到我们上上一集那个中年危机耶。
哦、真的吗？
对啊，就是你要认清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啊。
对啊，
如果你已经尽力了，那就 let it go。
我觉得是这样。然后当然你说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在工作上的冲劲或是表现，我觉得也不全然会影响到。原因是因为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情节跟状况是需要你去处理的，然后我觉得你能够顺利处理的那个状态一定会远比你就是处理的不好来的多啊，就是良好经验一定比负向经验多嘛、
啊、对啦
对对对，所以那个互相抵消之后，就是其实你还是能够对于这个工作还是有一点点的热情这样。那当然这只是我的经验而已，我并不是说、哦、所有人都应该要这样子做。我觉得反过来是你要回到去跟自己对话的那个过程，就是你有没有做好了，那你做好了，那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掌握，它发生了，那你就好好的去处理它，
对，就接受它吧。
对，我的状况是这样。好了，对不起，有点 sad，
对，但
是
很 sad，
对，而且我再补一个，就是更 sad 的。其实那件事情之后
啊，
我大概还经历了五六次，就是有个案自杀，或者是
连续哦
因病过世，
在那一阵子、哦，
大概每一年都会遇到一个或两个。
靠，
可是我觉得我回过头来我还蛮感谢那个我遇到的那一个第一个事件这样，因为有那个事件的发生，所以让我在我的工作过程里面，就是当我去面对、我自己服务的对象他过世或是意外死亡或者是他自杀，然后我自己都能够好好的照顾我自己。
哦，你看破生死。
我还没有看破生死，我就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对，但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是你那个自责分，或是你对于你自己哦，好像觉得没有做好事情，我的这个班没有上好，
嗯啊
的那种愧疚感会越来越低。对，那转化过来就是说就遇到事情你就去解决它。对，然后当然你要检讨自己可以，那检讨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自己更精进，然后你在面对下一次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可以处理得更好，我认为是这样。
好
好，对不起哦，公司有话好说又出来了。抱歉哦，
好严肃哦。
我就跟你说我的这个工作环境就是会遇到这种很 sad 的事情、啊、
好，那这样比起来我要讲的非常的肤浅、欸、
你说看看吧。
我跟你讲，好，我们的职场就是各行各业都会有别的，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烦恼，像你刚刚的烦恼直接碰触到那个生死议题，
对，
对不对？
对。
那我们的烦恼非常的荒谬、欸、我随便 举几个例子好了，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广告行销产业的、
嗯、
那有一次我们要帮那个某一个我忘了是那个空气清净机还是除湿机做广告、
嗯、
忘记了、
嗯嗯嗯、
反正那个客人的那个 brief 非常的清楚，反正他不要
等一下等一下 brief 是什么？
brief 就是这次的工作任务。
哦哦哦哦，
他不要太转，他要直接沟通那个产品功能，反正就是你可以想象像日立冷气那种东西啦，这个东西都会除湿或者是都会清净空气，
就是强调功能，
对，他不要任何剧情、
嗯、哦哦哦哦，
他不要任何转折，他只要讲这件事情就好、哦、反正就是相当简单啦，听起来相当简单啦。
嗯嗯 嗯
好，过程非常的 suffer。
嗯，
过程就是好， 反正我们脚本都通过了，
嗯，
哦，就要这么去执行它，
嗯，
那在做 casting 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是有那个 model，
嗯，
在做 casting 的时候，哦，客人就挑三拣四，这个不够帅，那个不够美，
嗯，
但是经过一番波折以后，我们还是挑出来了。
等一下，他不是说只要强调功能吗？
对，
干嘛嫌弃？
可是因为你要有一个人来展示这个功能，要有一个人去按下那个厨师机，
所以他在挑剔说那个按下厨师机的人不够漂亮，
哎，
不够帅的，
对对对，差不多是这样。
Why？
哎，然后后来呢？后来好了好了，反正我们就找那个模特经纪公司给我们一些人，
嗯，
当然会稍微比较贵一点，
嗯，
但是还是去执行了，
嗯，
然后最后挑出来几个人，哦，真的好看哦，俊俏，然后漂亮，嗯，这样子，然后客人又说。太漂亮了，他说他们这样太漂亮了，这样客人不会看我的产品，都在看人。
你们就找手模啊，
欸，真的很荒谬。你前面前面说他们前面说他们不够好看不够漂亮，我们 找了经纪公司，然后找了好看的人男女给你看，
哦，
然后你要说太漂亮会抢走你产品的风采。你知道最后那个片子长怎样吗？
长怎样？
那些 model 全部都戴面具戴口罩，那时候也没有武汉疫情，
那干嘛找那个经纪公司再来第二次的 casting 啊？
对，就是这样，反正最后那次片子就这样子完成了。
My God，
客人满意这样，
只要拍手就好了。
对啊，只要拍手就好了。
漂亮的手去按它就好了。
对啊，戴面具呢？戴面具还是口罩？忘记了，超荒谬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因为之前我们去提一个什么东西啊，好像是蔬果汁，蔬果汁的视觉
哦
，TV 9啦，反正就是到时候他会应用在你可以想象到的什么 banner 啊，
嗯，
或者是公车广告啊，
嗯，
或者是户外广告这样的，
嗯，
反正它需要一个 TV 9。
嗯，
好，那它是蔬果汁嘛，那我们，嗯，那客人反正这次的 brief 也很简单，
嗯，
它就是要我里面有什么，里面有什么成分我就放什么蔬果，
嗯，
围绕着那个蔬那个产品周边，
嗯，
这样的一个画面，
嗯，
哦，我们都听客人的话，我们就说好，那你要这样我们就给你这样子，
嗯，
因为也没什么好挣扎的，
嗯，
然后就我去提案遇到他们大老板，提完以后啊想说哎，差不多应该打完收工了嘛，对不对？
嗯嗯 嗯，
大老板就突然亮出一张照片。
什么照片？
一张花椰菜的照片。
花椰菜，
花椰菜。然后他就说我觉得啊这个花椰菜啊，
哦，
很营养。
Then， 然后呢，
然后而且这个照片拍的超漂亮，其实真的很漂亮啦，就是他那个花椰菜，
你说颗颗粒粒分明，
粒粒分明，上面的绿色的那个光泽粒粒分明，感觉长得很健康。好，
所以他要把花椰菜干什么事？
所以呢，他就说：“哎，我们这次的画面干脆用这个花椰菜好了，我们不要那些有的没的蔬果。问题是你的这个蔬果汁里面没有花椰菜呢？我有跟他讲，我就说你这蔬果汁里面没有花椰菜 ，OK 吗？这样，然后说没关系啊。”他说：“这个画面这么漂亮，我怎么可以不用？”所以最后那个画面，最后那个视觉就是一朵花椰菜
啊！
对，就这样
哦，真的哦，
对啊，你看我的工作多没有成就感。
嗯，那你怎么克服？
我就是
克服，
我就是只好当一个笑，
忙了。
对啊，通常我们
时间就变成一颗花椰菜。
通常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提案，都是会花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准备呢。
哦，
然后现场你就是说我不要好看的男模女模，或者是现场我不要这个画面，我要一颗花椰菜，
嗯，
就是还是会有打击啊，就是你前一两个礼拜尽心尽力在做的事情，结果是一场荒谬的戏，
嗯嗯嗯，
对啊，所以你就是还是要让自己走出来啊，像这种挫折，我们的挫折是不会到像你们那种会死人啊，
嗯，
我们是还好，
嗯，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是一种黑色幽默，你就黑色幽默的看待它。其实我看到各行各业他们都有一些这样的烦恼，不止我们。有一天我在搭那个搭公车的时候，
哼，
然后好像是我前面还后面有坐了一票国小老师，
哦哦哦哦哦，
然后那票国小老师他们就在烦恼，
嗯，
烦恼着说啊，那个要拍毕业纪念册。
哎
呀，啊，拍毕业纪念册的时候就是要，要挑照片啊，要干嘛要干嘛的，啊，还要给主管，
嗯，
给他们的主管应该是什么学务主任或者是教务主任之类的人看嘛，对不对？
类似，
对，他们要报告说啊，这一班可能会要挑这些照片那些照片，这样子，
嗯嗯嗯，
那挑完以后呢，他说我就偷听他们讲话，他就讲说结果他那个长官啊说这个学生脸上的痣要把它修掉，
为什么？
就我也觉得为什么，我就仔细听说他们偷听这样，
大家会发现大概就是很无聊，
对，
都在
偷听
别人讲话。
哎、欸，这个事情是，就老师也有老师的烦恼呢。他们的烦恼就是，哎、欸，我的学生就长这样，他脸上就有一颗痣啊。他毕业纪念照就是他毕业纪念照就是要用他原本的样子去呈现啊。嗯、为什么要把那个痣点到、嗯？而且家长也没有反应说要把自己小孩的痣点掉啊。
对啊，为什么主任要把小孩变成家长？
主任歧视痣，
觉得不好看。
对，所以啊，所以他们。不晓得，他们就在烦恼。他们的烦恼是这个、到底要不要把这个小孩的
痣给
点掉？哎，说到这个，
怎么样？
说到这个，我想起，哎，等下，刚刚那个表示说，刚刚那个话题是那个谁啊？他们的长官歧视有痣的人嘛？
对啊，
应该是嘛？我的解读应该是这样、
啊，求好心切啦，求好心切，
求好心切，
应该是他们那一班或是那个学校所有的孩子脸上都不会有任何痣啊，斑斑点点都不会有，嗯，对不对？他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完美的毕业纪念册。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很可怕。
你要说你上次那个霸凌别人，
没有，不是，不是，
把痣给剪掉，
不是
姐，
这也是我工作上遇到的事情。
什么事？
就是啊，我以前曾经接触过一些婴幼儿奶粉的客户。
哦，
好。那幼儿奶粉的客户，他就是常常是画面视觉里面会出现需要小朋友啊，这样子的照片，这样，好。然后那一次是怎样呢？那一次是客人啊，就是反正跟那个花椰菜的逻辑一样啦，就是客人找到一张好可爱、好可爱的小朋友，他希望我们把这个小朋友放在他们的视觉里面，
很可爱的小朋友的照片，
对，对，
然后要放在你们的广告里面，
对，然后但是他是黑人，那客人就逼我们要把他修成白人，
看我
这个很不对，对不对？他还是国际大厂牌的客户哦，
他为什么不用
原公司、哦、
他原本觉得那个黑人 baby 很可爱，
他笑起来很可爱啊，
对啊，那为什么不用黑人 baby 就好了？
哎，我现在继续讲下去会很可怕耶。
好、
哦、好，
我觉得我们到这边先打住。
好，对，很可怕，因为他们一系列的。
我懂，这个我们先打住。
对，他竟然要我做这个事情。就是你知道，为了五斗米折腰。
Oh my god！
我们还是做了这个事情、欸。
你知道，就以我的工作职业环境跟工作的角度来讲，就是我绝对会据理力争的说服对方说，你不可以这么做。
哎、欸，没有，因为我们都说服过这个客人。
就说服
不要这么歧视，不要这么，他的一系列广告全部都要用金发碧眼的外国婴儿，连黄种人啊，有色人种他都不能用，他就是要用金发碧眼的，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另开一集讨论，就是那个背后的逻辑跟原因，这样好不好？就是这边我们先打住，
超可怕的，聊这个超可怕的。
可是最后你们就是闭着眼睛，然后把这件事情给做完嘛？
对，还是做完了。那当然会争取啊。他本来样子很好啊，反正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哦，没有，反正客人就会告诉我们说，这不符合他们的品牌概念啊，他们的
了解
他们的品牌高度啊，之类的这种瞎话。那我们还是要早下班了、啊。我与其在那边跟你据理力争，赶快把这个事情了结掉，我们下班去喝酒好了。
我懂，就是在上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情给处理掉。 对，没错，
是不是很也是会遇到这种很荒谬的事情？
我觉得你们那个工作职场环境里面遇到的那种荒谬的事情，他最后都可以用一种方式来解决，
叫什么？
叫做OK， 时间到了，我要下班了，我就把一堆东西send给你，就拜拜
拜拜。对，我们只能这样子啊。干，好可怜哦。
可是你知道在我的工作的环境里面就没有办法这样。
对，因为你们动不动就会出人命啊。
我觉得不一定到动不动出人命，而是说我们在做的是一件跟人很直接密切互动然后会产生关系的一个工作。对，但是我们这个工作呢，它又不像一般外面例如说医生啊或是其他的行业律师然后这么的好像很有权威感。对，就是一般台湾社会对于我们社工的这个工作，就是他并不觉得 这个是一个多大的专业，或者是说他不会有什么权威感。啊，我们本来就没有要塑造权威感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跟人家好好的。
对，你知道，你们是关怀产业。
对，我们是关怀服务产，我们是服务产业。
服务产业，对，
就是有专业技能的服务产业这样。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自己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有很多的无力感。然后这时候就是同事之间的 support 很重要嘛，然后长官对你的支持也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你对你自己的了解很重要。例如我自己有想过说我是不是要继续待在这个工作职业里面。
哦，想要辞职啊？
对，就是那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个案自杀的那件事情之后，就我有一段时间有很大的自责，觉得说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产业，就是我到底适不适合继续留下。可是后来有一件事情是重新让我就是又长出那个力量的地方，就是那个个案的小孩，哦，那段时间超乖。他本来就是一个就是不爱上课爱翘课的人，然后那段时间就变得超乖，就是他的生命开始有一些改变。
哦，努力奋发向上。
欸，也没有到成绩还是一样很烂，但是至少有好好去学校这样。然后后来就毕了业，都还是有在跟我们联系，然后告诉我们他最近就是发生了什么事啊，然后跟女朋友分手啊，又交一个新的这样。就是他很多的生活琐事都会跟我们分享，虽然我已经没有在服务他了，可是最后转换成他对我们其实有某一种程度的信赖。
哦，那还不错啊，留下好关系。
对
啊，
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重新让我去看待我自己工作的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啊，如果你遇到比如说在工作上面有低潮，或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不适合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啦，不妨就真的停下来想一想，然后试着去看看其他的工作内容，你有没有其他的热，你会不会重新燃起那个热忱，然后去试看看。这样听起来其实就是两个字，
什么
叫做离职跟转业嘛。
对啦我就是离职，你知道我为什么当初离职，就是因为想要留一点，想要空出一点距离来看我本来在做的那个事情。比如说我原本在做的事情就是花椰菜，就是把黑人小孩修成白人小孩的这种工作。
不要把自己讲成这样啦。
啊，是啊，我就在一直在搞这种事情啊，我要离开一点距离看这件事情。
每一个举动都是有它的意义的，好吗？
啊，你说没有白走的路就对了。
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好了，我刚刚那个转职、离职跟转业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你真的深思熟虑过了。
嗯，不要冲动，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对对对对对对，你真的不要乱冲动哈。毕竟你已经累积了一些工作的资历，或是对于这个工作的熟悉程度，然后你真的要跳去另外一个你完全不熟悉，但是你很有热情的产业之前，你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做好就是离开然后重新开始的那些准备，然后你要面对的所有挑战。如果你都评估过了以后，那就是 go ahead。 对，但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那你就应该要停下来好好想一想，就是你可以怎么好好调整你跟这个工作环境，或是你跟这个组织跟这个公司之间的关系。哦，不能说就是哼，我不要做了，然后就走，然后这个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好吗？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对啊，应该大家都觉得工作上班是蛮 suffer 的事情。
嗯，
因为我当初我是因为喜欢这件事情才来做这个工作的。
嗯，
那做到最后我也觉得好腻
啊，
我一直在把黑人小孩修成白人。好，那有的甚至有些人是一开始他就不觉得他的工作是他喜欢的，他只是急救章的找了一个工作来糊口，
或者是那个工作薪水很好。
对，也许也可能只是这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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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但他久了他还是不开心。
对，
就是不管你一开始是喜欢这个工作或一开始你是不喜欢这个工作，到最后我认识的啦，都还蛮工作倦怠的。像我跟我大学同学就是聊工作倦怠，从我们30岁的时候一路聊聊聊聊10年，聊到现在40几岁。这个话题从来没有听过。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啊，其实好像不用那么执着于工作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工作久了很容易把工作看成生命的全部。
对，
但其实不是，
对，
他只是在 support 你的生命而已，
没错没错，
对啊，所以我后来才慢慢学会说，好，那我不要那么看重我的工作，
嗯，
如果我的工作导致我的生命过得不好的话，我应该停下来找一个可以让我的生命稍微好一点的工作，而不是去执着于那个薪水多少，啊，当然啦，这也是看你有没有财务上面的问题啦，你有没有有一些这种事情
要多方考量跟评估啦，
对对 对，那我就会觉得啊，我还是快乐比较重要，那我宁愿让生活生命快乐一点，也不要在工作上面那么 suffer，
确实，如果很 suffer 的时候，就是好好吃个一个 苦甜巧克力蛋糕，
或者跟我们一样一天到晚喝酒，这样
没有，我们没有一天到晚喝酒，不要随便乱说。
这就是今天的大概是这样，
拜拜
拜拜，
少喝一点哦，拜。